真假之间。赵植和他的新婚妻子两个人都是土生土长的土包子，这次他俩也想感受感受新时代的气息，便来个旅行结婚。到了省城，赵植夫妇是有生以来第一次进省城，那大城市里林立的商店，沿街叫卖的小贩，流水式的各种车辆，形形色色的行人，简直使他俩眼花缭乱，目不暇接。他俩正漫无目的地在街上看着转悠着，突然马路边有个人把他俩吸引住了。那人30多岁，身穿皱巴巴的西服，脚蹬尖得出奇的旧皮鞋，头发又长又乱，简直像一棚蒿草。一张没有血色的脸，两条几乎连在一起的浓眉，小眼睛，塌鼻梁，薄嘴尖腮，让人看了既可笑又恶心。他是一个卖表人，此时正和两个年轻人在讨价还价。他张开装有两颗金黄色假牙的嘴巴，一边说：
哼，你俩真是有眼不识真货，不说别的，就这表的款式你们见过吗？
一边转动着两只小眼睛向四周张望着。买表的两个青年，一矮一瘦，矮胖瘦高，呆头呆脑，土里土气，被那个卖表人一顿奚落，弄得面面相觑。那个矮胖子不由自主地将一块表放到耳边想听听，卖表人冷冷地甩了一句：
那是电子表，无声的。
一听这话，围观人群里一阵骚动，有个戴白凉帽的人竟嘻嘻笑出了声，这可伤了两个年轻人的自尊心，他们愠怒地扫了白凉帽一眼，又向观众投过了求援的目光。瘦高个青年从矮胖子手里拿过表，对正站在他身边的赵植恳求说：
师傅，请您给看看这表到底咋样。
经他一问，赵植的脸霎时涨得通红，连连摆手说：
不不，实在对不起，我也不懂这玩意儿。
别客气，给看看吧，多个人看看总会好些的。
说着把表递到了他手中。赵植妻子倒比赵植惊得世面，轻轻拉一拉窘得直往后退的赵植的衣角，说：
你就看看吧，反正咱也要买一块。
不料卖表人一见，又冷冷地发话了：
要买就买，没钱就算，不要这个看了那个看，他懂个啥。
说着竟向赵植轻蔑地瞥了一眼。这一眼可把赵植惹恼了，他望了望妻子，正想说什么，那个矮胖子已冲着卖表人嚷开了：
怎么，我们买的表又不是不给你钱，你说话好听点。
卖表人奸笑了一下：
嘿嘿，就他那样是代表的人吗？乡巴佬，不许你嘲弄人。
矮胖子又吼道：
不是我嘲弄，瞧他那寒碜劲儿。
卖表人虽然声音压得很低，却被赵植听得清清楚楚。赵植气得咬着牙，手在微微颤抖。那卖表人见了又冷嘲热讽地说：
嘿，你的手怎么在抖呢？当心点，别把我的表掉在地上摔坏了。
摔坏了赔你。
一矮一瘦两个青年被卖表人这种腔调激怒了，卖表人反唇相讥：
赔？他能赔得起吗？
赵植被激得怒不可遏，握紧了拳头向卖表人吼道：
闭了你的鸟嘴。
两个青年听到这声猛喝，不禁一愣，可卖表人却把头一扬说：
你能掏出70元钱，表就归你。
赵植听说70元，犹豫了，他向妻子望了一眼，只见他正怨嗔地望着他。卖表人依然轻蔑地说：
买不起就别充胖子，二八公。
胖子不懂地盯着他：
什么二八公？怎么不懂？
卖表人业余地耸耸肩：
二八公就是小气鬼，小气鬼就是二八公。
别说了，
赵植猛地吼了一句：你的表我买了，不管它是真是假，只要你不怕坏了良心。
说着就气呼呼地掏出70元钱朝卖表人一扔：
做人宁可正而不足，不可邪而有余。
又一转身， 对两个青年说：“谢谢二位相助。”他狠狠地瞪了卖表人一眼，希望再有机会见到你。到那时，我再看你的良心是黑的还是……没等他把话说完，他的妻子就把他拉走了。赵直被妻子拉着走了几步，又不甘心地回头望望。这一望，他心里一惊，只见那个白凉帽打了一个响指，直朝他们走来。妻子惊恐地紧紧攥住了赵直的手。赵直嘴里说道：“别怕，我也不是吃素的。”只见一个人挡住了去路，一看又是那个白凉帽。这时他已戴上了一副墨镜。赵直刚要开口，白凉帽先说话了：“你们这唱戏的可不能走，快跟我来，好戏还在后头呢。”听他说出这话，赵直感到十分奇怪，也觉察到他的话里含有的神秘味儿。一种强烈的欲望驱使着赵直，同时赵直也仗着自己1.85米的个头，足比对方高半个头，而且他也曾跟农村里的武师学过一点功夫。因此他便拉了妻子跟着白凉帽走去。赵直和他妻子跟着白凉帽走了一段路，竟惊奇地发现，在一条窄长的巷道里，那两个买表青年追上了前面的卖表人。三个人一边走一边哈哈大笑。赵直终于明白了是怎么回事，气得狠狠地唾了一口，禁不住骂了一句脏话。白凉帽忙摆手叫他不要声张。原来前面那三个家伙是一伙的，卖表人是走私集团的头，人称老泥鳅。他在海上走私，多次像泥鳅一样在侦缉人员的网里溜了。这时只见那个瘦高个把手中的一只黑色提包朝老泥鳅手里一塞，得意地哈哈大笑起来。他们笑声未绝，突然听到一声低沉而威严的断喝：“站住，你们的戏该结束了。”三个人被这一声惊得魂儿差点出窍，一抬头只见一个身穿蓝便衣、矮瘦精悍的汉子站在面前，正睁着一双虎视眈眈的眼睛盯着他们。三人见面前是个瘦小个，三颗悬着的心顿时放了下来。卖表人冷笑了一下：“哼，朋友，你在说什么？不要演戏了，老泥鳅。”听到对方叫出老泥鳅三个字，卖表人暗暗一惊，他把手里的小提包丢给瘦高个，嘴里说着莫名其妙：“走，不要理他。”那蓝衣人冷笑道：“哼哼，只怕你走不了了，今天可不是前天晚上了。”老泥鳅见事已败露，眼中猛然闪出一道凶光：“那你想干什么？跟我走。”“去哪儿？”“公安局。”老泥鳅一双小眼转悠了几下，奸笑道：“嘿嘿嘿嘿，朋友，你是干什么的？这还用问吗？”“哦，是这样。”老泥鳅说着，从腰里摸出一根金条，向蓝衣人晃晃：“怎么样？只有你一个人知道，高抬贵手吧。”“休要啰嗦，跟我走。”老泥鳅又摸出一根金条：“朋友，有道是穷寇勿追，追急了是要拼命的。”“啊，识相点，你会得到好处的，否则……”说着他使了个眼色，矮胖瘦子顿时唰的抽出了匕首。正在这时，一个年轻的女人惊慌地跑过来，一见到蓝衣人，她立刻像遇到了救星，气喘吁吁地喊道：“高所长，有个小偷偷了我的皮包，跑进了十八弄，快呀，高所长！”老泥鳅听到高所长这炸弹似的名字，心里不禁打了个哆嗦。知道今天黄金是收买不了这位尊神了。他一瞄对方手里没枪，决定来个硬拼。他朝胖瘦两人一挥手，三条恶狼一起向蓝衣人扑来。蓝衣人敏捷地把年轻女人推向一边，紧接着噗噗噗，双拳快如流星，
两脚好似铁棍，打得那三个家伙一阵手忙脚乱，然后趁他们慌乱却退之机，一脚踢飞了胖子手中的刀，一拳击倒了瘦高个。胖子想逃，来一人一个饿虎跳剑向他飞起一脚，胖子一阵撕心裂肺的惨叫，仰面倒在地上。老泥鳅见机不妙，拔脚想溜，这时年轻女人尖叫道：跑了，老泥鳅跑了。蓝衣人见老泥鳅拎着提包落荒而逃，他一声冷笑，一猫腰犹如离弦之箭追去。老泥鳅只感到身后传来一阵风，回头一看，蓝衣人已到了身后。老泥鳅猛地止步，把刀往地上一扔，说：我输了，我跟你去公安局。蓝衣人一伸手：那请吧。老泥鳅将提包交给蓝衣人：这里全是手表金条。谁知就在蓝衣人伸手去接的一刹那间，他突然感到不妙，但想闪身已经晚了。老泥鳅的拳头已往他的软肋处击来，他没叫出声就瘫软下来。老泥鳅大喜，又像饿狼似的捂着拳头扑向蓝衣人。年轻女人惊得一声尖叫，谁知老泥鳅的拳头没落下，身子却像肉骨头敲鼓，昏咚咚地倒在地上。蓝衣人一跃而起，一连几脚踢得老泥鳅口吐鲜血，不再动弹。年轻女人跟过来扶住蓝衣人，关心地问：怎么样，伤着没？蓝衣人呲牙一笑：哼，妈的，真是条泥鳅，他竟想暗算我，没门，快把那个提包拿上，赶快离开这里。接着他冲着倒在地上的老泥鳅阴冷地说：明人不做暗事，我小神仙今日之举也是不得已呀，我走了，但愿咱们后会有期。老泥鳅惊讶地张了一下嘴，吐出一口腥血。原来这个蓝衣人是冒牌货，是那个年轻女人故意这么叫的。蓝衣人的绰号叫小神仙，也是前天从海上缉私队罗网中潜水逃掉的一个海上走私集团的头子。不过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刚才这一幕虎狼恶斗全都被躲在一边的赵直夫妇和白良茂看在眼里。白良茂微笑着说：这戏精彩吧，不过好戏还在后面，也许还要请你们二位登台呢。说完一转身不见了。再说小神仙和年轻女人拎着胜利果实，刚几步走到一个小巷的拐弯处，猛地呆呆地站住了。只见白良茂正手握乌黑手枪，闪着鹰隼一样的目光，冷冷地盯着他俩。原来他才是大名鼎鼎的高所长。小神仙忙说：同志，叫我高所长。白良茂威严地打断了小神仙的话。小神仙惊呆了，嗫嚅地说：老泥鳅他们被我。我全看见了，你很厉害，小神仙。年轻女人惊得手中的小提包掉在了地上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小神仙故意装糊涂。怎么，你还想演戏？还有你，就是那位神仙婆吧？高所长迅速用手铐把这对男女铐在一起。赵直夫妇钦佩地望着高所长，不知说什么才好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